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读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我们读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石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恶的额是他手所绑的，犹如额绳附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第十八节，耶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第二十二节，愿他们的恶行都沉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再次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不只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也是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但愿今天早晨这一席话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求的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愿你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的主，我们所仰望的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中，借着这些话在我们身中运行，不止对我们说话，对每一个神的儿女说话。但愿在神的教会里面，凡有耳的都能够听。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也有软弱，也有失败，许多的重担叫我们力不能胜。但是主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仍旧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纪念你的话语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所以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释放的机会，从我们自己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主啊，从环境压制中得到释放。主啊，但愿我们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不听见人的话，只听见你的话。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把这点时间都交给你，让你来做主。主，但愿你约束，你释放，你也约束，释放你所该释放的，约束那些该约束的，管制那些该管制的。所有不出于你的，主啊，都求你管制住。无论是说的，无论是讲的，都受你的约束，都受你的管制，也都受你的束。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
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个礼拜教训的。我们说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是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女字旁的她，是她，但是女她。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是我，现在不再是用那个代名词她，那主要的代名词是我。我们曾经说过，耶利米哀歌是应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而耶利米就是指着真耶利米，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曾经哭耶路撒冷，用属灵新约的话来说，他乃是哭神今天的见证败落的光景。当历史上耶利米躲在哥哥他山下看整个城被焚毁的时候，那幅图画就说出我们今天天上的耶利米就是我们的主， 直到他看见今天教会的见证败落的时候，我们有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说，耶利米的哀歌应该用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是用在我们团体的身上。我们的基础式生活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而耶利米哀歌重点是重在团体的生活。那么耶路撒冷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是耶利米哀歌里面用三个不同的方向来包括整个耶利米里面所该包括的属灵的意思，那就是第三章、第二章跟第四章所代表。第一章说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一面，第二章说到耶路撒冷殿的一面，第四章说到第三章。那么讲到神的见证的败落，
那么圣灵问有一个叹息，那个叹息呢就是何进，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所以我们知道，当圣灵讲到耶路撒冷的三方面的时候，他就有三方面的叹息。对于城就是神的见证，圣灵发出叹息；对于神的殿，就是指着神今天在教会中的同在，圣灵也发出叹息。对于在神的儿女中，神的教会里面，圣灵的权柄普遍的失去，圣灵也用叹息的语气。所以这是耶利米哀歌。而这个哀歌呢，在以色列里面严格说来是个丧歌，是一个送葬的歌。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祝福，失去圣灵的权柄，严格说来就好像失去了一切。所以你怎么用什么样的歌来为他哀痛呢？那只有哀歌能够来代表圣灵在这里所要发表的感觉。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耶利米该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七节我们说过很简单，就是说到他的孤单。因为本来是满有人民的城，耶路撒冷本来是非常繁华，特别到了每年过节的时候，差不多有两三百万的人集集一堂，那么他们能够唱说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这是先前的光景，这是神的见证辉煌的时候的情形。但是现在呢，变成一个空有的城，因为整个城，整个里面的人是连根像树一样连根拔起，被挪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的见证荒凉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变成孤单的一座城。那最严重的是因为神的荣耀和神的荣耀已经离去了，这是根据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孤单的。那么我们从第一节一直都看到第七节，你发现第一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所有的丰富，第二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同伴，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安息，第四节给我们看他失去了敬拜，第五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对于仇敌的优势，第六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一切的尊荣，第七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往日的乐见。所以这个是神的见证荒凉的情形，孤单的情形。孤单可以说是最好的形容词，因为我们知道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才为亚当找了个配偶，神才为基督拣选了教会，教会在地上应该不负他的使命，应该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应该叫人能看见基督美丽的人格。但是很可惜，教会失去了。我现在指着神普遍的教会说，整个宇宙的教会来说，教会失去了。 那弟兄姊妹，等到教会失去的时候，那个光景就是孤单的光景，因为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已经褪去，神退到天上去，所以变成天上的神。到了第八节，我们在一直读到第十一节，你看见这一段刚好是说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前面是孤单的情形，这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给我们看见失去了这么多。到了第八节的时候，你看见写诗的就为我们点出为什么耶路撒冷孤单，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情形。我们读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我们知道说第八第七节是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那个时候满了神的荣耀，满了神的同在，那是古时的乐景。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所以弟兄没让我们看见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神的百姓就落在各种不同的仇敌之中，有的落在世界里面，有的落在肉体里面，有的落在自己里面，没有人去救济他们，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失效。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和肉体，当他们看见教会的见证荒凉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吃香。那么现在圣灵要指给我们看，为什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因为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那这里大大的犯罪在原文就是犯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罪，这不是很轻的罪，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罪。那个在原文这个字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字。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书啊，把耶路撒冷的犯罪，把它形容成什么呢？把它形容成耶路撒冷得过了一个不治之症。我们的病有好几种，得感冒等一等就恢复了，声音哑了等一等就恢复了，但是有一些不治之症呢，是没有前途，是没有希望的。那么你记得耶利米是写耶利米哀歌，当他形容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神见证的光景的时候，耶利米怎么形容呢？他来形容的，在这里圣灵用了很重的字，就是他是大大的犯罪，原文是犯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罪。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严重的罪不只是个人的罪，这个严重的罪严格说来是团体的罪。我们知道个人神的儿女会犯罪，我们忘记了今天整个团体整个神的见证教会有一个团体的罪，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不只讲到个人的罪，也讲到团体的罪。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醉酒，因为醉酒就是得罪他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抽烟，因为抽烟就是得罪他的身体。有的人把自己的身体得罪了糟蹋了，结果肺就长出 cancer 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抽烟不喝酒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些罪是得罪身体的罪，是叫身体受亏损的罪，最后叫整个身体崩溃整个身体瓦解的罪。那么你我读圣经的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所有叫神得罪神的身体，叫神的叫基督的身体得不着建造的，叫基督的身体崩溃瓦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罪就是这里所说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今天你看见一个抽烟的人，看见一个喝酒的人，你要劝他，你看见一些人得罪基督的身体，你也要劝他。而我们知道基督整个的身体，所以 能够犯罪，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教会的良心死了。不要忘记了，不要以为说教会的错只在一些领袖的身上，不要这样说。你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和少年在一起有一些问答的时候，当弟兄们问起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些难处通通是在领袖的身上。一面来讲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紊乱都是负责人，都是领袖们在那里负起责任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有的人说弟兄姊妹都是好的，所有的难处都是发生在基督的领袖中间。所以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有一天要反对这些牧人，他们要负责任，因为是他们把羊带到这些地方去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一面来看你看见是牧人的责任，有一些人登高一呼，有一些人就跟随了，有的人愿意牵着别人的鼻子走，有的人愿意被牵着鼻子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神儿女属灵的幼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神的众儿女没有责任吗？神的众儿女当然有责任。所以你读圣经了，你看见教会有良心，就像个人有良心一样。那么当教会里面有错误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就跟随了，就跟随了那个错误呢？不一定。你看见说，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许多的错误能够改正的，但是为什么那个错误不能改正呢？因为整个教会的良心已经睡着了。当教会的良心睡着的时候，你叫圣灵就没有办法感动教会，结果整个的教会就像一个船的沉的船一样，结果才想说弃船丢船。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要把那个灯台从原处挪去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今天神的儿女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责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熟，都应该长大。到一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罪，有分裂神儿女的罪，有不合圣经的罪的时候，你叫教会里面有良心，要有感觉的，结果教会能够起来对付整个的事。那么弟兄姊妹，等到神的儿女们放弃责任了，说的这个错不是我们的错，这个错是领袖们的错，如果将来到神面前算账的话，他们要负责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教会是每一个人的，如果今天我们放弃我们的责任，有一天你不要说我们是跟随人的人，有的人说只要有弟兄们说是往火里面跳，我们跟着往火里跳。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一个人顺服超过他自己的良心的时候，有一天他要为了这个罪向神来负责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样跟随的缘故，所以错误永远是错误。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丑相可以进来，分裂可以进来，异端可以进来，那这个错是谁的错呢？这个错是一般弟兄姊妹的错。所以你看见如果神的儿女们一直停留在幼稚的阶段，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你只好被所有教训的风吹来吹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长大成人。那结果呢，你看见说当教会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有罪的时候，你看见说良心会起来，教会的良心要起来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良心的声音已经失去了，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登台就挪走，仍旧是一般神的儿女在一起聚集，但是神的见证已经不在他们的身上。这就像我们个人一样，你知道像大卫，如果是大卫的话，他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见证在他身上没有错，但是什么时候要大大的犯罪，我们不要忘记了，在那件事情上你看见神的见证从他身上挪走。大卫可以预备材料，大卫不能够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非常的明白， 千万不要以为说教会是一些人的事，我们不负责任的。应该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不负责任，所以那些在那里越走越错的人，他里面没有感觉。因为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就证明一切都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那样的话，你就看见说良心已经麻木了。等到良心麻木的时候，圣灵就没有办法再挽回这个船。弟兄们还是可爱的弟兄，这个团体还是个属灵的团体，没有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见证的责任已经挪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代，没有办法代表神在教会里面所要做的。
看见买赎罪的是错，给人看见人因信，人是因信才能够成义。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的的确确教会到了黑暗时，整个神的生态挪走，所以从历史人称那一段时间的黑暗时代，黑的不能够再黑。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教会，而且有的人说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那么像这样的事你怎么会想象？一面是代表神的，但是另一面呢，你给人看见那个罪恶没有人起来揭发，那个罪恶没有人起来纠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良心已经死。那么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教以后，有的人说因为他想结婚，所以他起来改教。弟兄姊妹，马丁路德就像什么呢？就像耶利米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千万不要不对今天的事情负责。有许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只做圣灵，我们只做好好弟兄，如果教会错的话，我们就是来来去去会就算了，我们就是消极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消极，当你真的把那个扣下的时候，神本来应该借着你来敲醒教会的良心的，结果没有人听见那个良心，没有人听见那个声音，结果弟兄姊妹一切都是多少百年了。那个古时候在黑暗时段，那一段的教会弟兄姊妹还觉得对的。你知道那么多人都到天主堂去，都到礼拜堂去的这个去得祝福，但是他们也得平安，他们不知道整个是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你会问说为什么教会错的那么厉害？怎么可能耶路撒冷怎么可能会落得那个地方？你拿起五旬节的光景和黑暗时代那个时候买出罪孽的心来比较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不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怎么今天会在这样黑暗的情形呢？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有一个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呢？这是神的教会。所以如果你批评教会，你就是批评主，你得罪主，你就失去救恩。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结果所有人的声音通通被听见。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异端裁判所，那个裁判所是最叫人可怕，凡是反对教会的，你知道他们就起来逼迫他们。所以流圣徒血最多的不一定是罗马帝国，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反而是一般所谓神的儿女起来逼迫另外一般神的儿女。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清楚，在历史里代有许多爱主亲近跟随主的人，像 Knox， 像 Calvin，像马丁路德，像胡斯，这些许许多多可爱可尊敬的弟兄姊妹，他们起来要敲醒教会的良心。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错是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因为我们都太幼稚。而所谓一般带领的弟兄姊妹，只知道训练奴才，不知道训练人才，把人都像小孩子小学生一样的带到最后一个地步，他们都像一张白纸一样，那这样带领的人怎么做都是怎么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儿女们的责任，神的儿女们因着幼稚里，所以不能分别神明， 所以一阵风来往东吹，他们就通通往东倒，往西吹的时候通通往西倒，没有一个人起来好好在主面前生命，没有一个人好好活在主的面前。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没有工作的可能，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圣灵的声音就越过越微小。一些爱主的人以为属灵，以为学功课，以为说我这样能够学非常好的功课，我自己是明哲保证了。结果弟兄姊妹，整个教会就听见不见圣灵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让有一天我们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真的以为说只有那些把我们带错的他们要负责？没有这件事情，姊妹，所有跟着错的，让我们记得，除非你不觉得错，你应该顺服在神的旨意中。如果你的良心里面看见这是耶路撒冷大大犯罪的话，因为姊妹有一个责任已经在神面前看见了，千错万错你的眼睛别人看不见，你看见了，结果看见的人没有起来告诉所有下面的人说这里有错，这里有危险，弟兄姊妹，这个罪我们在神面前要负责任。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很清楚的看见，这里是耶路撒冷大大的，所以我们在说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我们绝对不能够推给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属灵的领袖们来负责，所有跟随的所有弟兄姊妹都要起来负这个聚会，都要负这个责任。如果教会成熟到一个地步，甚至儿女们成熟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起来来唤醒圣灵的良心，圣灵可以用他们来这样做，那么等到真的良心睡着了，一点都不能唤醒了，我再说就像一座船到了没有希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船长只好放弃宣布弃船。那么用圣经的话来说，那就是把灯台弄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圣经啊非常重要，他说耶路撒冷城严重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这里漏掉两个很重要的字，这里漏掉哪几个很重要的字呢？这里应该说所以像不洁之物一样被挪走，被他挪走。这里这个挪走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一部所教会，你们如果再不悔改，我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走。你去看以弗所教会是个自由启示的教会，也自由行为，也是能够分辨使徒的教会，但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当初的爱，他们犯了什么罪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人应该看见基督的人格。我们说过爱是联络完全的，就是因为他们失落了基督的爱，虽然他们有制度，虽然他们有体制，虽然他们有行为，有劳碌，也有忍耐，但弟兄姊妹，谁说我要把灯台从远处挪掉？弟兄姊妹，那个挪，你如果再不快，那个挪走，就是这里的意思。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像不洁之物一样被挪开。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灯台失去了它的功用？就变成不洁之物，人看见他都要躲着，人看见他远远离开。就这么稀奇的见证应该是吸引人的，见证应该是受人欢迎的，见证应该是感动人的东西，怎么今天会变成不洁净之物呢？就这么你看见这是神所做的，神在这里说要把他挪走，像不洁之物一样被挪走。我们知道现在你再到以弗所去，你再也找不到以弗所的教会，不可能，因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确灯台挪走了。那么在历史上是怎么可能呢？你知道现在连以弗所城这个城里都再也找不到，已经换了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的话实在是很准确，很准确，感谢主。 那些在那里说，特别是在罗马教里面说，离开神的教会就没有救恩的，他忘记了主有一句话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拿去。灯台需要发光，神是讲究效力的，当一个灯台失去功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神不要让灯台在那里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我们知道灯台是为了发光，灯台本身没有用处，灯台没有那么重要。神最怕的就是当灯台失去发光的功用以后，灯台还觉得自己重要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教会的见证是基督，教会的见证不是教会。教会所以重要，因为教会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当教会不能为基督做见证了，弟兄姊妹，教会那个重要性就失去了。所以神要更正我们，让我们不要自己着迷，以为自己是那么重要，以为什么人都不能碰我们，碰我们就得罪主。弟兄姊妹，你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了。所以你看见教会历史里面最丑陋的一面就发生在神的儿女中间。所以我们仰望主，不错，神给我们尊荣，神给我们权柄的时候，神的权柄是在弟兄姊妹中间，但那个权柄还是神的，我们不过是经过，让神经过，让他来使用就是，没有一个人是重要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反对的。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反对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错的可能。谁说我是不能够被反对的？弟兄姊妹，那就是坐在罗马一个宝座上的人该说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虽然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圣经，我们对主的话还认识，但是你知道神要保守他的儿女。看见说没有一个人可能是良心睡着了，而居然他能够继续留在错误里面，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君子们，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把见证弄成，当一个弟兄犯罪或者犯了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罪，他本来是神大用的仆人，或者说他本来是在他身上能彰显基督的荣耀，但是因着他犯了这个罪，我们知道他仍旧是基督徒，他仍旧爱主，他仍旧不是主，但是神不能用他做见证，这是个人，神没有办法做。你看，你看看我的仆人，神没办法说这个话，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确叫神的基督徒荣耀蒙羞。所以我们说他仍旧是神的儿女，神仍旧爱他，但是做见证这件事情上，神已经从挪走，原主挪走，他好像变成不洁之物一样，是个人，团体也是。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神的见证不能申请专利。神如果怜悯你，你可以为神做见证，如果你看见错误而不悔改，或者说这个错误严重到一个地步，教会良心已经死了，请我们记得，这个时候神要把我们从原处挪走，像不洁之物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神不行，但在做见证这件事情上，不一定神非我们不可。第一代倒闭在旷野里面，神可以进去；第二代进到迦南地去。第一代的老人通通倒闭在旷野的时候，神可以进去第二代来。因为什么？这是说见证来说，见证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今天呢，我们能为神做见证，做教会的见证，我们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尊荣，这不是你喊出来的。这不是因为你用了几句话，用了几个真理，你把自己圈就圈到那个里面来，你好像就已经获得了那个权利。英子妹，如果是你发明那个东西，你可以有专利权，那个见证根本就不是你的，就是我，根本是神自己的。如果
果是你的名誉，你可以要求赔偿；如果是你的名誉，你可以叫起来为护卫，这是我们的。但是因为见证是神的缘故，神是看一个团体、一个个人，如果配得为他做见证的话，神把尊荣给他，神把一切都给他。但是什么时候他不肯悔改的时候，你看见圣灵要做非常的事，因为这样神才能够保守神的儿女们从前黑暗时期，特别是一般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得了一些的教训，学了一些功课。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这样说啊，这反正不是我的事，我如果今天到了这个情形的话，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让我在中间祷告，我反正是个正者就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没有看见就算，凡是看见的人将来在神面前要不对。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胆子大，勇敢的做了许多在圣经在神的原则之外许多的事。你如果问他你为什么敢这样说，你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吗？他可以同意，他圣经里也没有找出来。但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某某弟兄这样做，某某弟兄从圣经里面这样的判断，如果错了他这样就负责，我不负责。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为说这样话的弟兄实在害怕，因为这个话要说给我们，否则的话你知道我们会犯了一些罪，叫做轻举妄为。神没有命令我们就等，反而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命令我们就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严肃，因为我们说到团体的罪，所以我们要问说团体的罪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我这次我特别在这要提，因为有的人以为说反正几个负责弟兄他们把方向把舵我们就跟随，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顺服，而且告诉我们的这些牧人我们要跟随他，这个都是对，都是圣经里面的教诲。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是有良心，我们不能够妥协，所以大家都必须长大才可以。如果大家不能够长大，生命不能够成长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今天在地上能够被主用来做他的见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合一是从保守圣灵已经有的合一开始，然后长大成人，最后呢达到等儿子信仰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必须长大才可以。如果没有长大的话，那个结果就看见说叫神的见证要受很大很大的亏损。然后下面说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说到神的见证好像很抽象，非常的抽象，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一个那一神的见证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说过你不可能外面挂一个神爱世人，结果里面我们就打得头破血流，只要第二天一上报纸，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见证就没有了。你不要说我们仍旧传福音，外面人的眼睛，外方人眼睛没有像我们眼睛那么美，所以形象是非常要紧的。为了这个缘故，神是借着一般神的儿女来挑起他责任担出来，这些人个个都要向主负责。什么时候当那个见证失去了，当我们变成不洁净之物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自己也叹息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我再说弟兄姊妹，神的见证只要一被破坏一次，只要翻凉一次，就是意思就是需要再等另外的七十年，神还是要得出这个见证，不必要等七十年，等到第一代的人完全过去，记忆完全丧失了，然后在新的一代里面见证才被兴起来。 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个人可以放松，个人有的时候可以放肆，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失态，团体不能。只要一次，请我们记得，不管你讲的多好，不管我们的真理多准确，人家所记得的是他们打起来，人家所记得的是他们告这个人官司，打人告那个人的官司，弟兄控告弟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个人控告个人的事，没有教会控告别人的事。如果教会起来控告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教会的责见证已经失去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很小心。我里面很伤痛的是什么呢？当神的儿女们做了一些非常羞耻的事的时候，他们能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神今天要得着个人的见证，也要得着团体的见证。当见证到了高潮的时候，你的这些人是被人尊敬的，被人反对不做是被人尊敬的。我们知道主在中国的大陆，特别是在改变颜色以前，核三变色以前，我们知道曾经神兴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见证，这是主自己说的。我们相信说今天经过了30几年，而福音那样的在地下能被广传，和那个福音有极大的关系。所有读中国教会历史的都知道，那些弟兄们他们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统统埋下去，等到他们要决定最严最重要的关头，决定到底要不要撤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弟兄决定成功决定说他们要全体留下，而且决定统统埋下去，就像中国想买下去。弟兄姊妹，我相信主荣耀那个见证，我相信主纪念那颗心。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主的见证根本做不出去。我相信这是主做的。你的确知道在神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班神的儿女的确是为了他自己的见证啊，什么都摆，他们真的什么都不顾摆上。但是这个是不是表示没有人反对？你看有很多很多人反对。我曾经看过了好多这样这样的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为主做见证的话，有人反对。虽然反对的人很多，你到这些反对的人的家里面去，你到他的书房，在书架里面你看不见这些弟兄们所写的书，你到他们的抽屉里面翻翻，如果你能翻的话，他如果诚实的话，他要告诉你说有这些弟兄们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自己高自己，不要自己称义自己。如果主真是借助你来做见证的话，虽然你像大卫一样是被拒绝，有一天弟兄们要起来告诉你。所以大卫的被告是两次的，一次神高大，另外一次他的弟兄高大。弟兄们当他们在大卫起初起来做见证的那个见证实在是空中来，那个光是从天上倾倒下来，这个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却是被尊敬的一般人。他们可以说我们跟不上他们，但他们要承认说圣经是他们有两个。所以有一个弟兄说，你们要传飞到这里来，你们如果要造就的话，你们要到他们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整个大陆的教会经过火的时候，最后现在那些传教士，你叫传教士们是一直站在对面的地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当这些人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羊都不见了，这个羊羔羊通通被偷走了。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过来的时候，经过了30几年的，等到真的最后 他们在进去在发现主在大陆上所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传教士们才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学种在地下所开花结果的情况，这叫做神的见证，他们是被人尊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为什么当弟兄们的手被坚定的时候，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们所释放出来的话还在西方圣灵好好的使用，结果叫许多神的儿女虽然不一定赞同弟兄姊妹，但是是尊敬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起来告诉人说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只有我们是教会的圣徒。弟兄姊妹，这个是愚昧的话。我们要知道说，如果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果圣灵今天在台湾做的工作像大陆一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路不是我们自己喊出来，不是你把自己喊了以后你得做了一个专利权，结果呢你就不允许别人有同样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让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是教会的见证的话，有眼睛的人一定看得见。我曾经说过，在穆勒的时候，穆勒的弟兄起来为主做见证，有一个长老会的弟兄叫 A.T. Pierce， 这个弟兄是非常非常爱主的。这个弟兄呢，他是我在今天我能看得见的所有神的儿女中间，有两个地方我看见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就是在波士顿，一个就是在穆勒他们聚会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穆勒不是告诉别人说只有我们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你看见说他们就失去了那个见证，乃至当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使命，他们只高举基督的时候，他们真的照圣经的话来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人一个长老会的人跑到穆勒中间去，他们能够说这里的见证，这个教会乃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在他的儿女中间所说的，当见证荣耀在的时候，见证在的时候要被人尊敬，被反对不要紧，迟早要被人尊敬。但这个不是说因为这般弟兄，但是不是说这般弟兄们或者他们和别人有了争执，或者他们做了一件非常羞辱主名的事，如果那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就要叫人犯上了。结果这几十年来经过我弟兄姊妹的表现，你看见叫人从深处要向主先生感谢。所以你看见说耶路撒冷的见证不是不可能，是可能，但是另一面你也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凉也是可能的，印度人的不忠，印度人的不敬，印度人教主不顺服，弟兄姊妹，这些事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争了半天吗？你不是要争那一个专利权吗？你不是真的你站住那个立场吗？你立场是对的，劳苦也是对的，当初的爱没有，或者说当人看见人看见那些愚昧的事了，请我们记得那个形象就没有了，神的荣耀就挪走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这是非常非常树林的事，这个不是地上的事，所以千万不要用地上人争执的办法，不要用地上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声，来维护团体的名声。请我们记住，如果这个团体是有的，主要负责，你把狮子放出去，你不需要排位的，求主饶恕我们这样说，神的见证像是不需要我们来保卫的，不需要我们花钱来保卫，也不需要我们用人的智慧来保卫，神自己会保卫的，没有错。 因为这个世界恨基督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也恨。如果这个世界恨神的教会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教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起来表白的时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紧紧地抓住教会的信息，否则的话，我们可以上一个外面的课，你人就挂着神爱世人，或者耶稣是救主，或者是别的口号，你人就能够说基督和教会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也很可能讲所谓教会的真理。因此呢，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要紧是见证不是一个真理，见证是看你怎么活。所以我在说弟兄们，教会的见证和爱一样，爱不是爱所活出来的。一个丈夫一直讲爱，不一定是有爱；一个人一直喊见证，不一定是有见证。弟兄们，我们感谢主，为着主在大陆所做的，我们要感谢他。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目前的光景，许多时候你要看见说，素来尊敬他，见他赤露，就都不是他。赤露什么意思呢？赤露就是露出他的性命来，那就是肉体的性。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让肉体有了地位了？亲爱的弟兄们，所有的人都看见，别的他不懂。你讲了半天的道理他不懂，你们打起来他懂，他知道你们打起来，这个他知道。别人他不懂，你打起官司来了，别人知道，别人这个能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说，见他赤露的就都藐视他。所以弟兄们，他自己也叹息不了。如果真的当我们落在肉体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如果主还怜悯我们的话，你我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贪心。有的时候我们一直问说，人数为什么不增加，我们换这个方法换那个方法，希望我们的记录辉煌一点，希望我们在登出问的时候，或者登这个消息的时候，或者登这个任何一个报纸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有个辉煌的记录。因此问题在这里，记录不是在纸头上的，记录是在别人的印象。这个世界要看，要看这些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跟随主的人，他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如果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就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是耶路撒冷光景。然后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异地。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些弟兄姊妹的难处，包括我们在里面。我说这样话的时候，是把我们自己都包括在里面。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不是我们的道理，这个误会不是在他们所说的道理上，道理都是对的。误会乃是在一心上，一心在圣经里面是由我们的行为来的。个人有行为，团体。个人打了别人一拳是一拳，团体打了别人一拳还是一拳。不要以为说个人的是一样一件事，团体是另外一件事，不可能。所以要爱护神的教会，而这个团体是所有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不管他立场见证怎样，就是每他这个团体的见证都影响神。所以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许多时候他的污秽，圣经说他的污秽是在异经上，不是在他的真理上。神的真理没有错。今天我问君子，神的儿女们何心难道有错？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难道有错？在一个地方神的儿女们应该聚在一起，这个难道有错？在一个地方神的儿女们起来实行他们的合一，这个有错？这个当然没有错。乃是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制度化了，把它变成一个公式了， 一定要这样套在这件事上，套在另外一件事上，听这个所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机械化了，这个叫做误会在易经上，因为失去了那些的精神，大家相咬相争，用这一个来分裂神的儿女的时候，这叫表示用合一来分裂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合一的心。所以就是这就证明说，合一这个道我们没有讲错，但是合一的事情我们错了。你不必讲求说我们是不是接纳所有神的儿女，你不要，你可以说，你说弟兄们，我们是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这个话谁都会说。你不要以为说，在很多聚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他都能起来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误会神的儿女，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误会长老会的弟兄们，觉得他们非要减肥，不能受罪，不能受浸。如果你真的坚持到，他们有的牧师就给你受浸，这是我们误会他。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光设立一个制度。我们说我们是包容所有神儿女，不错，现在要问说你到底怎么来实行的。你没有赶走任何一个弟兄，你可以有一种的实行压迫神儿女的神经，你可以让他们走开。有的弟兄姊妹来到家里面，来到这里，他没有办法忍耐下去，结果他就走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特别在这山东的弟兄，如果你说我们这些要相爱的话，每个人聚会来聚会前通通吃大蒜，那么你通通来，你通通吃大蒜，然后你站起来说我们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没有吃过大蒜跑进来，没有去多久，他什么都很好，他们愿意和你做货品，但是每次货品每个人都要吃大蒜，那么他就受不了，结果呢他自己走。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没有一个真理把他赶走，你真理的还说我接纳我的弟兄，但是你已经把他赶走了，你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叫别人觉得你要么投降，你要么你去投降，你的群众心里有一个最大的压力，那个压力怎么呢，就是统一，所以谁想统一谁就破坏统一，你知道吗，所有所谓的宗派都是统一的结果，要么在真理上统一，要么在实行上统一。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在真理上统一宗派，我们忘记实行上统一的宗派。因为什么？因为统一就是用群众其中的压力，叫你不得不就范。如果我们大家通通取消的话，你知道，你一个人如果穿着鞋进来，你立刻就觉得很不自然。我怎么一个人穿鞋？我到底穿鞋对还是不对？你不必说我们是接纳所有在基督里生的儿女，你只要进来，你说凡是进来我们通通要赤脚，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不敢赤脚的人，或者他的袜子破了的空前绝后的人，他再也不来了。那么你说我没有赶走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这样的主要付什么样子，为了这个缘我再说教会之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从前的老套或者我们的家风给所有的神的儿女们有任何的压力，不要在神经上给他们有任何的压力。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是越平常越好，越简单越好，简单的衣服是大家能够共同的，这就是我们在巴西曾经的事情吗，当各种不同神的儿女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只有一条心，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能够相聚一处，我们是找到大家所共同的，然后在这共同的点上，我们越简单越好，在这些地方我们不强迫我们的主，这样他们能够很自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坐在主的脚前，能从主那里能够得着主所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讲道通通为基督看。所以你知道啊，在教会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耶稣家庭的腿还有一般神的儿女呢，他们什么最厉害呢，不是腿最厉害，他们是嘴最厉害。那这句话是真在的话， 但这句话有一个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他的污秽是在地面上。那么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可以道讲得很漂亮，爱讲得很高，讲合一的时候，好像所有不讲合一的人都是分裂式的，因此有一个这样的危险。那现在人需要什么？见证不是光是我们讲的，见证乃是我们生活之外。但是主在这里说，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解决。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只顾到目前的好处，因为我们这样做人多了，我们这样做我们能保住一般的弟兄姊妹，因为如果我们让他去的话那是不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管制，我们一定要统一。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是今天有了某一种的距离，或者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更容易控制整个的局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但这样的都是不思想自己的解决。神是要我们往远处看，不是问说一个医生用药的时候，为了病人快好，立刻给你很重的药，三天就见效。这样的医生是顾到目前的名誉，叫你称赞他是最好的医生。他不管失恋以后这个药在你身上有什么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军事学校，教会不是军队。如果军队讲效率，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只要能够统一，只要能够命令贯彻，这个是军队所要做的。我们要去打仗，一定要训练人这样才可以。但是很可惜，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你必须想到自己的前途，你不能光想到自己的损失，你不能光想到自己的得失。一百年以后我们通通要去，如果一百年以后主还留在，主还没有回来的话，这一百个人一百年以后你要把这些神的儿女们带到哪里去？今天不错，感谢主，你蒙了主的恩典，在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是平衡的，但是听说你这样带神的儿女的结果，到了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些人离开了以后，就是你说留下的结果，有的人因为前面人这样做，所以这样接下去，你知道结果，所有教会历史里面的事故悲剧再重新重演。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神的儿女中间已经有一百个分门别类的话，我们被主兴起来是为做合一的见证，但是因此我们没有想到将来的结局的结果，今天也许还是一百个分门别类，但是不敢说一百年以后不是第一百零一个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缺小说，当一个人在那里一唱说没有宗派的时候，喊说我们是没有宗派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逻辑上已经犯了一个很弱的点，就是这个人有一个嫌疑，他可能要创一个没有宗派的宗派。那么亲爱的弟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思想自己的解决。巴克森弟兄是在印度被主兴起来的大领袖，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个很大的叹息，有很大的叹息。他和兰德弟兄，就是兰德弟兄，他这样说，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他觉得似乎神的儿女们呢，特别在印度，很难摆脱他的影响，很难摆脱他的影响，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呢，等到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以后，有的人呢，他们觉得我们是跟随威斯理的，有的人就变成觉得我们是跟随巴克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不错。一百年以后这个影响又留下来，但是我们要问说，今天这个影响怎么产生的？为什么神的儿女中间有这样的影响？这就是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不思想自己的结局，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要看见神的儿女们要有忍耐，主的忍耐才可以， 因为主的人呢像农夫一样要看着农作慢慢长大的。因为姊妹，这个需要时间，需要忍耐，需要哭泣，你不能发表主张。当我刚刚回到巴西，从巴西回来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觉，好像如果这次主给我一些托付的话，好像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两个月就能看见有果子。但主一直在那里提醒我，有一件事情，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你可以办个工厂，可以开个公司，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所有的工作是出于主的，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在主面前投下去？这一代我们能看得见的时候，也是一点的动静都没有。但是很可能因为我们像生命种子种下去的缘故，因着我们在主面前耐坚持不放的缘故，结果第二代、第三代，你看见开花结果，那个叫做神的奇妙。另外一面，如果我们为着要有效，如果我们为着在三十二六打出团体的知名度来，个个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创造一个记录，你可以让很多人说，你看我们人很多，你可以邀请他们来看，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这个都可以。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题，我们留给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像事实的历史，一代一代又一代这样下去，今天教会仍然是一个混乱的境界。所以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圣灵加上一个结语，就是所以非常的白头，圣灵说所以非常的白头，这个叫做神见证的白头，无人安慰他。我再说一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是年长的弟兄，他们跟随主一辈子，他们当初被主兴起来，就是为做主的见证。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一回过头去想，一辈子都白上。当他看见整个教会见证败落的时候，只有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帮助，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耶利米哀歌是一点一画的把今天神见证的光景为我们写出来。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让我们